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3号星期晚间6点钟，北京时间8月4号星期二早间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正在中东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外长们一致同意，有关伊朗的核协议一旦全面实施的话，将会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安全。克里国务卿在卡塔尔的多哈同海湾国家的外长们就伊朗的核协议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在那之后呢，发表了上述讲话。克里国务卿说，与会的各方还同意建立工作组，通过在情报共享、特种部队的训练、还有海事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来寻求增加区域安全的方式方法。卡塔尔的外交大臣哈里德·阿提亚同克里国务卿并肩露面的时候，对伊朗的核协议表示了审慎同意的看法，说这项协议是所有的选项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卡塔尔的外交大臣说，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对克里国务卿所描述的伊朗核协议的内容以及对如何验证和执行这项协议的解释，说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卡塔尔的外交大臣还表示，海湾阿拉伯国家最终希望能够在整个中东地区都禁止核武器。就伊朗核协议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发表重要讲话，讲述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的这项协议。白宫方面的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的时候说，奥巴马总统将提出有关他认为是这项协议的中心问题，那就是禁止伊朗未来几年内建造核武器，从而呢换取伊朗方面解除西方和联合国对他的伊朗的经济带来过去一些年来已经带来重创的这种国际方面的制裁。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还表示，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国会应该支持国际社会为了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而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外交方面的努力。欧内斯特还表示，目前还没有其他人提出一个限制有效的限制伊朗核研发计划的这么一个合法的更好的选项，除非呢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国会正在对这一协议进行为期60天的审议，预计国会方面将在下个月呢投票决定是否支持这项协议。如果国会方面没有批准这项协议的话，就是在投票的时候说他们不同意不赞成这项协议的话，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要对国会的投票结果呢到时候会执行总统的动用总统的否决权。那在那之后呢，假如奥巴马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的话，将迫使国会的参众两院，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各自要拿出2/3的这个多数票呢，才能够推翻总统的这个否决。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核协议的这个态度呢，是有3/2的人反对，然后这是 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很多人呢都认为这项协议呢会令世界更不安全。民调显示，美国注册的选民当中有57%的人，就是说将近60%的人反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呢同伊朗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表示赞成的人呢只有28%，就是说呢还不到30%。这项协议呢，像听众朋友可能已经了解的，是上个月的时候美国同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呢和伊朗之间达成的这么一个协议。美国选民当中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项民调说，选民当中呢有58%的人会觉得这项协议会令世界更不安全。一共有1644人参加了这项民调。在希腊方面，希腊的雅典证券交易所停业了5个星期之后呢，在星期的时候首次又开始营业了。但是开盘之后呢，股市大幅下跌了将近23%，后来呢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希腊股市收盘的时候呢，就是在星期的时候收盘的时候，跌幅为16%。银行类的这个股票呢，由于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人就新一轮救助进行的这个可以说是颇为艰难的谈判而备受打击。一位金融分析人士说，人们对股市仍然有恐慌感，还没有买家。原因呢是希腊经济由于实施资本控制和银行关门而受到了种种的重创，前途呢目前还可以说是未卜。在东南亚方面，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外长们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将会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预计呢他们将在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采取颇为强硬的立场。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几则国际间还有有关美国的新闻。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海安合作委员会讨论伊核协议，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疲软，股市周一下挫，台湾总统马英九要求前总统李登辉为其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说法道歉，台湾学生抗议台湾教育部推出的新的历史课程大纲，说新课纲要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观点，数以百计在奥运会赢得奖牌的运动员被指服用违禁的药物，国际奥委会对此作出回应，新旺的伦敦地产现在变成了赃款的庇护所。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消息。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外长星期一在卡塔尔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他们提出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心和其他地区问题。卡塔尔外长阿迪亚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最关心的是防止地区遭到核武器威胁。海湾合作委员会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安全、和平与稳定。克里在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的时候，试图缓解他们对上个月达成的多边伊核协议的担心。一些海湾国家担心这个增强了伊朗力量的核协议会破坏海湾地区的稳定。他们还担心伊朗会利用解除国际制裁所带来的额外资源，为真主党等激进组织提供更多的资金。海湾合作委员会担心另外一个问题是巴以和平进程。卡塔尔外长说，由于以色列的占领，中东和平进程遭受失败和冻结，他敦促美国更加努力推动恢复中东和平进程。在克里与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以及阿联酋外长举行会谈之前，奥巴马总统于5月与这些国家的首脑和代表进行了会晤。 奥巴马说，美国将加强跟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举行更多的联合军演，增加出售武器，并且帮助有关国家建立一个协调性更好的导弹系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呢要正式公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排放量来对付气候变化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这项计划面临产煤的州还有这些州在国会的代表们坚决反对的声浪。有关详情请您收听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
气候变化不再是另一代人的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在做出可以定义他的环境遗产的宣布之前，先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号召人们行动起来。
发电厂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碳污染的最大单一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限制发电厂排污的任何联邦限制规定。想想这一点吧。
目标到2030年从2005年的水平减排30%以上。该计划设定了目标，但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如何实行。
就业和经济显然是选民所关心的问题。
参议院这位共和党领袖代表煤炭资源丰富的肯塔基州，他将这项计划视为就业杀手。
我们需要在增加监管的猛烈冲击中尽我们的所能来掌控。这种监管增加就是我们经济衰退之后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反弹的主要原因。
在去年的一项协议中，美国承诺减少碳排放，而中国承诺在未来停止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我对那份协议特别不满的是，他要求中国16年什么都不做，而这些碳排放规定在我的州和全国其他州造成了浩劫。
不过墨西哥等国家也在努力减排。
我们国家必须向前迈进，遵守国际承诺，而且要创造就业机会，拥抱能源改革，确保更清洁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条件。
联合国官员对这些举动报以掌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向清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
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决了从加拿大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工程，引起环保人士欢呼，招致许多国会议员谴责。他的清洁能源计划笃定将产生更大后果，而他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会更加猛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我是赵婉成。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以及油价跌落，导致亚洲股市星期一开市后呈现跌势。一家私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七月份的生产水平降到了2年来的最低点。此后呢，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抽身。经济学家们说，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面临着更大的麻烦。石油价格星期一下跌，在星期一的交易中，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基准价格跌到每桶46.85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了51.91美元。沪指下跌1.5%，首尔综合指数下挫将近1%。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那么希腊的股市在星期一大幅下跌，交易指数开盘以后呢，下跌将近23%。股价后来稳步回升，2个小时后交易指数下跌不到19%。这是雅典证券交易所5个星期以来的首次开盘。希腊政府为了要应付国家债务危机，今年6月底关闭了股票交易所和银行。客户只能够少量的限额提款。希腊上个月跟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新的救助协议，并且在7月20号重新开放银行，不过仍然实行资本管制。目前希腊继续与债权人就价值可能高达940亿美元的新救助计划的具体条件进行谈判。这是欧盟5年来第3次对希腊实施救助计划。希腊今年曾经就是否接受救助条件举行了全民公投， 结果多数人反对。很多希腊人反对应债权人的要求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认为这只会加重希腊的经济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来看看美中方面。根据彭博新闻社日前的报道说，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的网络系统在今年的五六月间遭到入侵，数千万乘客的信息遭到窃取，幕后黑手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而在这同时呢，在美国商业间谍案的数量在过去一年有大幅的增加。负责这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是中国所为。那么相比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在人事管理局案件上的态度则比较谨慎，他们也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针对这些问题，为什么美国在对待间谍案件上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还有呢，关于间谍案件等等、黑客事件等等，美国怎么样来应付这类事件的增多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 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墨鱼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要求前总统李登辉为他说钓鱼台属于日本这个说法道歉。马英九说李登辉的言辞违反史实，违反宪法，违反国际法，严重伤害了国家主权、人民情感还有台湾的主体性。李登辉办公室则是请马英九去读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一投书中国时报，公开批评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所说的钓鱼台是日本的是重大失言，李登辉应该收回并向国人道歉。李登辉7月23号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对媒体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的岛屿在台湾叫做钓鱼台岛，中国大陆称之为钓鱼岛。这是年逾92岁的李登辉2000年卸任后对日本进行的第七次访问。李登辉在去年9月访问日本期间称，日本殖民台湾，剥削人民，带来苦难，是弥天大谎。马英九总统说，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捍卫钓鱼台主权与渔权是他的天职，不论曾任中华民国总统或未来可能担任总统的人，都不容在国家主权上有任何懈怠或背叛。2013年，台湾与日本签署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钓鱼台岛屿附近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马英九说，钓鱼台列屿在明朝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中早有记载，显然我渔民经常使用，且清廷早已有效统治，绝非日本所称无主地。1403年出版的《顺风相送》是一部海盗真经。马英九还说，在日据大正时期1920年与1926年，台湾总督府都把钓鱼台渔场规划台北州，在地质上钓鱼台岛属于台湾本岛的自然延伸，而非琉球群岛的自然延伸。马英九还引用国际法证明钓鱼台岛已经正式归还中华民国。他说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以及195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在台北签署的中日合约等，都强调钓鱼台列屿主权应已于1945年10月25日随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并经中日合约确认。马英九指出，1971年5月美国和日本签署冲绳归还条约之前，曾召会中华民国，强调仅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并非主权。马英九表示，1997年李登辉在任内宣示主权，将钓鱼台列屿 6.16 平方公里的面积划归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并计入宜兰县全县的面积。马英九说，对照当年所为，李前总统今日所言，前后严重矛盾。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三日回应马英九的批评时说，还是那句话，请他去读书。此前李登辉也曾要马英九多读书，说台湾历史也不知道，应该要去读书。此前针对李登辉有关钓鱼台岛属于日本的言论，立法院国民党团7月27号召开记者会，推动修法停止李登辉的任何礼遇。立法委员赖世宝说，对公然发表丧权辱国言论的卸任首长将穷尽一切努力让其不再享受任何礼遇，包括可能把他送监察院。泛蓝阵营的新党主席郁慕明7月27号到高等法院控告李登辉有关钓鱼台岛属于日本的言论涉及外患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胡秀柱日前表示，钓鱼台岛是台湾人的，更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希望李登辉仍然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压力，蔡英文7月29号表示，民进党对钓鱼台立场一致，钓鱼台属于台湾，也从没有放弃南海主权。不过蔡英文没有对李登辉的言论发表任何评论。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对媒体表示，李登辉的言论有辱台湾的主权。他说，
钓鱼台不是台湾的这样的言论，其实是非常的适当，而且真的是丧权辱国。所以今天马总统他以总统的高度发表这一篇，而且是非常的清晰的一个陈述。
不过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指责马英九利用李登辉言论的议题转移焦点，他说
所有的重点除了搞不清楚以外，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让所有的事情模糊。所以我们希望马英九你不要再逃避了，现在所有课纲的问题其实幕后的黑手就是马英九。
目前台湾反课纲的抗议活动进入第五天，教育部长吴思华三号下午跟学生举行对谈，他说课纲已经走完所有程序，除非能够证明不合法或不合适，才可能去谈撤销。由于学生代表和教育部官员在对谈中没有交集，几名学生中途退出会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学生抗议台湾教育部推出的新的历史课程大纲，学生们认为新课纲是要给他们洗脑，要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观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成百上千的抗议学生上个星期五冲进了教育部的院子，到了星期一8月3号，还有几十个学生在那里要求撤回按照新的课纲编写的本星期就可能发售的历史教科书。台湾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台湾学生的激烈抗议是成问题的。
争议是存在的，这个事情我们理解也能够面对。但是我们在争议面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它？我们是一定要说我们的立场才是对的，你的立场是不对的。我觉得目前在抗议教育部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就是要我们退回课纲。
也有台湾学生认为新课纲准许各种观点的教科书存在，没有什么大害处。
基本上对我来说多元课纲的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虽然版本会很混乱，可是基本上我们只要准备考试会考的东西就好，因为基本上教育部也说了有差异的部分不会考，所以我们只要准备会考的部分就好了，这是对学习上的态度。
但是对另外一些学生来说，台湾教育部应当倾听学生的声音，撤回课纲。
有老师，我就不再补述，就是希望真的能够撤回课纲，课纲以及就是吴思煌能够真的去面对学生，以及就是那个让教育真的是回归他应该应有的样子了。
离开我们，他才。
台湾学生的抗议反映出台湾年轻一代当中台湾意识大大增强。台湾年轻人比他们长辈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抗议学生认为台湾教育部推出新课纲是黑箱作业，是对学生的戏弄，他们强烈要求教育部收回课纲。台湾教育部长吴思华认为抗议者的观点是偏狭的。
如果从教育的观点来看，我个人一直觉得说我们退回课纲只是代表了一边的声音比较大，把另外一边的声音压下去了。但是教育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我们的学生理解两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两边不同的观点我们如何去做更深入的探讨。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对学生教育的重点了。
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重点放到中国方面。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到开除党籍，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是一位曾经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就标志着习近平和王岐山所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打虎上山，给贪腐成风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胜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的政治跟经济压力之际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跟军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 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啊，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营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陵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哼哈二将啊，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进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进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啊，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你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所以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 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陵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再说了，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
嗯，
江的问题你是非办不可啊，但是呢，这个办他就必须得比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啊，一直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以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名誉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那个新的一些那个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着的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
嗯，那么就是
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经历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这种食品安全的事件之后呢，中国人近来更加的关注食品的安全跟健康。在不久前，有几位中外食品跟环境领域的专家就在首都华盛顿就如何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以及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吃进嘴里喝进肚里的东西是否安全和健康。像美国超市一样，中国的货架上也多了很多有机食品。然而人们对所谓的认证标签并不买账，过量的自称来自某水库的有机蔬菜和成千上万个来自某农村的土鸡蛋无法让人信服。 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张雪华博士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四川安龙村进行创新型生态农业试点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想恢复川西坝子，我们称之为当年的田园这种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给现代技术相结合，让说出来就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张教授说，中国水污染的祸首就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生态农业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为消费者带来健康食品，还能治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现阶段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城市市场。张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
我们现在也是要让城里面的人知道这食品从哪儿来的，你只有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儿来，你才会关心这个环境，才真的觉得你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城里面也是个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人均耕地、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对食品多样和健康的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不断的成倍提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詹怡琛认为，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you are seeing soaring U.S. exports to China.
我认为美国对华农业出口大增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信任，就是品牌。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制造，他们对在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证。
Produced here, and so it is a sort of a stamp of certification.
詹怡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张教授则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进来，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很多到首都华盛顿来观光旅游的人会到中国城这个地方，但是呢，到了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城会发现，现在呢，中国城的中国人口逐渐减少，街道上呢，也少了中国特色。那么，正在消失中的中国城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戴铁生是住在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一位书画家。他1989年12月来到美国，之后曾在中国城先后开过两家画廊，在现在的公寓 Museum Square 已经住了将近九个年头。Museum Square 300多个单元，约60%被中国家庭租住。近年来，中国城里像戴铁生这样的华人住户越来越少，已由最鼎盛时期的3000多人减少到了300人左右。亚裔人口占中国城常住人口的比例，从90年代的66%降到2010年的21%左右。而华人团体和店面也在中国城日趋颓势。
You can see there are different family association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你能看到不同的宗亲会。这里有中文字。那个白红绿色的楼以前是安良工商会。
谢天伦是驻美中华总会馆华盛顿会馆的副主席。谢天伦说，中国城最初形成是因为早期中国移民初来异国他乡，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需要聚居一处以应对生活上的不便。但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成分有了变化。
当移民的孩子消化吸收了英语，家长们其实依靠孩子，而不需要中国城的英语翻译或者联络人的帮助。比如要搬家的时候，父母对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要搬家了，你得联系给自己在另一学区办理入学。
随着亚裔搬离，其他族裔涌入，中国城逐渐被高档公寓楼和西餐厅占据。这里还建了华盛顿奇才队的主场地体育馆凡泽中心。虽然刻有当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巴里签名的牌坊依然屹立街口，街道两边到处是中英文双语的招牌，但街头已经很难见到华人住户的身影。而80后上班族涌入，也带动了房价的升高。戴铁生的画廊因为房租太贵已经关门，楼外一个招牌成了画廊存在过的唯一证明。 Museum Square 容纳了大约一半的剩余华人住户， 另外一些人住在华乐大厦，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人群，接受政府补贴，房租较市场价便宜很多。今年十月，政府对 Museum Square 低收入租户的补贴就要过期，公寓楼的拥有者 Bush Companies 准备下一步拒绝政府补贴，这样就可以将大楼拆除，改建高档公寓楼。而像戴铁生这样的长期住户，留恋现有的生活，不愿搬家。
有很多小孩、老人，小孩甚至在这里，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甚至有三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有的比我住了很久嘛，我才住九年，有的十几年，有的二十几年。
美利坚大学公共行政和政策系大都会政策中心教授德里克·海拉说，如果 Museum Square 被拆，老租户很难在中国城找到住房。
For a fair market rental unit in the Chinatown area goes for 1,000.
在中国城以公平的市场租价，一个单元是$1,200一个月。中国城已建成的公寓楼一个一居室平均约$2,000每月，这意味着如果在这两个楼的居民搬走，他们将无法使用在中国城使用的优惠证，而不得不到华盛顿其他地方或郊区找廉租房。
他说，如果中国城没有了中国住户，华盛顿将很难以原汁原味的中国城作为旅游卖点来宣传。中国城作为华盛顿文化多元的一个元素，其存在对城市的经济和创新是有利的。
I think that cities that are seen as more racially tolerant and also
我认为那些对种族更宽容、种族和民族更多元的城市往往最有创新性，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我认为城市维持其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传统的人和不同的观点可以在中心城市碰撞，产生更多的创新。
谢天伦说，中国城的存在对于华盛顿和华人都有特别的意义。
My hope is that my kids and their kids will still have that touchstone of Chinatown to be a part of.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仍能看到中国城特色保留下来，到这里舞狮、表演武术、传播我们的文化，为子孙后代保留我们的文化。
一些人士希望政府应当继续补贴，让游客能在名副其实的中国城沐浴到浓郁的中国风。美国之音未知，尼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20所孔子学院，但是有一所孔子学院最近在俄罗斯却遭到起诉。俄罗斯检察官说，孔子学院这家学院呢是外国代理人要求关闭，而且呢检察官把这家孔子学院推上了法庭。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法院最近决定受理当地检察官的起诉，将会在8月4日开庭审理当地一家孔子学院违法一案。位于黑龙江另一岸阿穆尔州首府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与中国的黑河市隔江相望，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院认为，附属于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违反了俄罗斯有关组建外国文化信息中心方面的法规。孔子学院必须以非商业机构的身份在俄罗斯注册，并要在税务机关登记。检察官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并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普京几年前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国内曾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一年多前被民众示威赶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克里姆林宫为维持执政稳定，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法律，加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外国代理人法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外国代理人一词带有歧视和侮辱内容， 他们宁可关闭自己的组织，也不愿意在当局的强迫之下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外国代理人法成为当局打压人权团体和在俄罗斯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曾多次表态要对抗所谓的烟色革命，但俄罗斯以对付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的手法对待孔子学院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表示，孔子学院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大学想与之合作，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做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从未发生过。考虑到中俄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限制孔子学院活动的举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这可能是场误会和意外，而并非俄罗斯官方的立场，问题将得到解决。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办了大约20家，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麻烦。雅库茨克地区的联邦安全局在2010年成功关闭了当地的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孔子学院肩负向俄罗斯渗透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从事经济扩张的任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2012年时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同样曾对当地的孔子学院实施检查，并曾想关闭孔子学院，列出的理由同这一次非常相似，那就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都收费但却不交税，一些在孔子学院教书的中国人没有有关从事教学活动的资历证明和许可。但由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干预，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并没有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都支持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活动，但也有不少人确实担心孔子学院不受控制，中国借此扩大影响。尼克里斯基说，反对孔子学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所从事的不是中文教学，而是渗透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允许讨论西藏问题、法轮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此外，不少人还担心中国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工具来培养俄罗斯年轻人，使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亲北京。尼克里斯基认为，这场风波也显示了在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候之下，孔子学院正成为牺牲品和人质。由于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变得孤立，国内许多人日益拒绝和反感外部世界和外国文化，因此孔子学院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一样被一视同仁看待，都被当成外部势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同其他的西方国家没有区别。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被一些人看成是中国部署在国外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和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软力量的代表。针对中国的软力量，俄罗斯检察官这次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与中国的黑河大学2007年签订协议，共同组建了这所孔子学院。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合作部主任兼孔子学院院长库哈连科否认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他解释说，孔子学院是他们大学的下属机构，并非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心，因此不应该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学院被指控宣传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库哈连科说，检察官在3月份对孔子学院实施了检查，不满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中有的人缺乏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以及在俄罗斯精神神经防治所登记的证明，但他们随后在2个星期内已经把有关的文件补齐。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同中国交往频繁密切， 中文应该在当地有市场，但是他注意到自从孔子学院遭遇麻烦之后，仅有当地大学的官员出面表态支持孔子学院，而大学生或是普通民众迄今都保持沉默。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居民真的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面为孔子学院辩护？这种现象让人深思。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转向中国，许多人原本期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好处，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许多人因此失望，更有人乐见孔子学院遭遇不顺。尼克里斯基说，总的来讲，俄罗斯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这是首先表现在人们觉得没有得到中国的帮助，以及当局当初承诺的众多好处。许多人不再认为两国的友谊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最近对这种友谊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一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觉得同中国拉近关系，即使坐在莫斯科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好处，多数人其中包括边境地区都与此无缘，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孔子学院。但莫斯科中央政府这次是否将出面干预，地方上将如何回应，都值得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外交部长们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要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预计呢他们将在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美国之音在会前得到的文件显示，东盟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将会坚持在该地区的导航通畅的合法海上商业活动、贸易还有上空飞行的自由这些问题上呢持有比较坚定的强硬的立场。根据一项声明草案，东盟各国的外交部长们也将努力达成一项规范行为守则的所谓的行为宣言，也就是为了建立机制以避免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冲突的这么样的一组新的规则。这一声明呢，预计将由东盟的主席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就是8月6号闭幕的时候呢正式宣读。此外，东盟各国的外长们还将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这个领土索求还有填海造地的行为呢，估计也会在会议期间呢表示担忧，并且呢还将试图劝阻中方任何单方面的行为，或者是说呢可能会导致地区不稳定的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国际社会呢前不久刚刚达成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协议呢持反对态度的人大大的多于呢持有支持态度的人，比例呢大约是2:1。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一项协议呢会使得世界更不安全。民调显示，美国的注册选民当中呢有57%，就是说将近60%，2%的人呢都反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有俄罗斯和中国这6个国家同伊朗之间呢达成的协议，表示赞成呢只有28%的人，就是说不到30%。除此之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呢再次针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说呢，我确信没有什么比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未来、对子孙后代的未来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了。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拿出了一套新的规定，旨在减少美国国内各个发电厂释放的二氧化碳所带来的污染。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